女人之间的争斗永远是最残酷的斗争，而后宫则是残酷斗争的密集地。她们美貌绝伦，却是心机重重；她们温婉淑德，却是暗藏凶险。她们将青春和美好虚耗在这场永无止境的争斗中。听众朋友，根据刘恋子的小说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改编的宫斗情感小说《后宫甄嬛传之承欢》正在播出，请您收听。第七集。
从前石美人住着的时候最不爱花草的，嫌花比人娇，尤其不喜欢梅花，说一冬天就它开着，人却是冻得手脚缩紧，鼻子通红，越发显得没那花好看，又嫌松柏的气味不好，硬是把原先种着的给拔了。
石美人竟如此有趣。
锦溪走过来瞪了晶晶一眼，
越发管不住自己的嘴了，切记奴才不可以在背后议论主子的。
晶晶微微吐了吐舌头，
我只在这宫里说，绝不向外说去。
在自己宫里说惯了，就会在外说六嘴，平白给小主惹祸。
看锦溪严肃起来，我笑着打圆场。
大年下的别说他太重，晶晶以后可要长记性啦，别忘了姑姑教你的。
是。
锦溪走到我身边说，
贵人嫌望出去景色不好看，不如让奴婢们剪些窗花贴上吧。
这个我也会，我们一起剪了贴上，看着也喜庆一点。
锦溪高兴地应了一声下去，不一会儿抱着一摞色纸和一叠金银箔来。宫中女子长日无事，多爱刺绣剪纸打发时光，宫女内件也多擅长此道，因此一听说我要剪窗花，都一同围在暖榻下剪了起来。
佩儿，我要剪个五福临门，你要剪什么？
我才不告诉你呢，等剪好了让咱们小主猜。
好呀，那我猜中了可是有什么好处？
这
瞧他一说到好处就没有话了吧。
两个时辰下来，桌上便多了一堆色彩鲜艳的窗花，我个人的都看了一圈。
嗯，锦溪的果然剪得不错，不愧是姑姑。
锦溪的脸微微一红，谦虚起来，
哪里比得上贵人的和和二仙，简直栩栩如生。
世上本无和和二仙，不过是想个样子随意剪罢了，若是能把真人剪出来一模一样才算是好本事。
话音刚落，佩尔嚷嚷起来，
小允子会剪真人像的。
小允子立刻回头用力瞪佩尔，
别在小主面前胡说八道的，哪有这回事儿？
哼，我刚亲眼看小允子剪了小主的像，绣在袖子里呢。
小允子的脸一下涨得通红，
奴才不敢对小主不敬。
那有什么，我从来不拘这些个小节，拿出来看了便是。
小允子满脸不好意思地递给我，我看了微微一笑，
嗯，果然精妙。小允子，你好一双巧手。
谢贵人夸奖，只是奴才手拙，剪不出贵人的花容月貌。
一张油嘴就晓得哄我开心，已经把我剪得过分好看了，我很是喜欢。
刘珠笑眯眯地问，
就他是个机灵鬼，怎么想着要剪贵人的小像？
自从小主让温太医救了奴才哥哥的命，奴才与哥哥都感念小主大恩，所以特剪了小主的小像回去供起来，日夜礼敬。
你和你哥哥的心意我心领了，只是这样做不合规矩，传出去反而不好，不如贴在我宫里就罢了。
这时锦溪起身笑着说，
宫中有个习俗，大年三十晚上 把心爱的小物件挂在树枝上，以求来年万事如意。小主既然喜欢小影子剪的这张像，不如也挂在树枝上祈福吧，也是赏了小影子天大的面子。
这个主意很好。
正热闹着，有人掀了帘子进来请安，正是玲珑身边的宫女宝娟，捧了两盆水仙进来说，
显示小主亲手种了几盆水仙，今日开花了，让我拿来送给婉贵人赏玩。
可巧呢，我们今日刚剪了水仙的窗花，你家小主就打发你送了水仙来。慧平小主那里有了吗？
啊，已经让吉青送了两盆过去了，还送了纯常在一盆。
回去告诉你家小主，我喜欢得很，再把我剪的窗花带给你小主贴窗子玩。外头雪大，你留下暖暖身子再走，别冻坏了。
谢小主。
大年三十很快就到了，梅庄、玲珑和纯常在伊利被邀请参加皇上皇后一同主持的内廷家宴，自然不能来看我了。我身患疾病，皇后恩准我留宫休养，不必过去赴宴。一个人吃完了年夜饭，便和底下人一起守岁。品儿烧了热水，笑着进来，
小主，外面的雪停了，还出了满天的星子呢，看来明儿是要放晴了，
是吗？这可是不得不赏的美景呢。
贵人正好可以把小象挂到院子里的树枝上祈福了。
院子里的枯树枝有什么好挂的，不如看看哪里的梅花开了，把小象挂上去。
上林苑西南角上的梅花就很好，离咱们的宫苑也近。
是白梅吗？
是腊梅，香得很。
我微微蹙眉，
腊梅的颜色不好，香气又那样浓，像是酒气。哎，还有别的没有？
小允子一边比划着一边说，
上林苑东南角的倚梅园有玉蕊檀心梅，开红花像红云似的，好看的人都呆了，只是隔得远。
雪夜明月映着这白梅簇簇，暗香浮动，该是何等美景。我心中向往，站起身披一件银白底的羽缎斗篷，兜上风帽，一边走一边说，
那我便去那里看看。
小允子急得脸都白了，立刻跪下自己扇了两个耳光。
都怪奴才多嘴，小主的身子还没大好，受不得冷，况且华妃日前吩咐下来说，小主感染时急，不宜外出走动，若是传到华妃耳中，可是不小的罪名。
好好的怪罪自己做什么，这会子夜深人静的，嫔妃们都在试验，我又特地穿了这件衣服既暖和，在雪地里也不显眼，况且我病了那么久，出去散散心也是有益无害的。
小允子还要再劝，我已经三步并作两步跨到门外，回头朝他们笑着说，
我一个人去，谁也不许跟着，若谁大胆再敢拦着，罚他在大雪地里守岁一晚。
才走出唐离宫门，锦溪和刘珠急急地追上来，
奴婢不敢深劝贵人，只是请贵人拿上灯防着雪路难行。
我伸手接过，是一盏小小的羊角风灯，轻巧明亮，更不怕风雪扑灭。
还是你们细心。
刘珠又把一个小手炉放我怀里，
小姐拿着取暖。
偏你这样累赘，何不把被窝也搬来，拿回去吧，我去去就来，冻不着我。
说罢我转身而去。宫中长街和甬巷的积雪已经被工人们清扫干净，只路面冻得有些滑，走起来需加意小心。去倚梅园的路有些远，所幸夜风不大，虽然寒意袭人，身上衣服厚实也耐得过。约莫走了小半个时辰，倚梅园就在眼前了。尚未进园，远远便闻得一阵清香，萦萦绕绕，若有似无，只淡淡地引着人靠近。倚梅园中的积雪并未有人扫除，刚停了雪，冻得还不严实，园中一片静寂，只听得我踏雪而行的声音。 满园的红梅开得盛意姿似，花瓣上尚有点点白雪，晶莹剔透，映着黄玉般的蕊，殷红宝石样的花朵，相得益彰，更添清丽傲骨。我情不自禁走近两步，清冽的梅香似乎要把人的骨髓都要化成一片冰清玉洁。我喜爱得很，挑一枝花朵开得最盛的梅枝，把小巷挂上，顾不得满地冰雪，放下风灯，诚心跪下祈愿：
一愿父母安康，兄妹平安；二愿能在宫中平安一世，了此残生；三愿愿得一心人，白头不相离。
想到自己将要长埋宫中，一心人再是不可得，不由得心中酸楚难言。
唉，逆风如解意，容易莫摧残。
话音刚落，远远花树之后忽然响起一低沉的男声：
谁在那里？
我大大的吃了一惊，这园子里有别人，而且是个男人。我立即噤声，吹熄风灯，闪在一棵梅树后边。那人停了停，又问：
是谁？
四周万籁俱静，半晌无一人相应。我紧紧用羽缎裹住身体，星光隐隐，雪地浑白，重重花树乱影交杂分错，要发现我却也不容易。我屏住呼吸，慢慢地落脚抬步，闪身往外移动，生怕踩中了积雪发出声响。那人的脚步却是渐渐地靠近，隐约可见石青色宝蓝蛟龙出海纹样的靴子。那人隔着几丛梅树停了脚步，再无声息，语气已有严厉之意：
再不出声，我便让人把整个倚梅园翻了过来。
我立住不动，双手蜷握，只觉得浑身冻得有些僵住。隔着花影，看见一抹银灰色衣角与我相距不远，上面的团龙密纹隐约可见，心中更是惊骇。忽地回头，看见园子的小门后闪过一色翠绿的宫女衣装，灵机一动说：
我是倚梅园的宫女，出来祈福的，不想扰了孙家，请恕罪。
你念过书吗？叫什么名字？
我心下不由得惶恐，定了定神说：
奴婢建明，恐污了尊儿。
听他又进了几步，我立刻急声说：
你别过来，我的鞋袜湿了，再换呢。
那人果然止住了脚步，久久听不到他再开口说话。过了须臾，听他的脚步声渐渐往别处走了，再无半点动静，我这才回过神来，一颗心狂跳的仿佛要蹦出腔子，赶忙拾起风灯，摸着黑急急跑了出去，踩着一路碎冰，折过漫长的甬巷，跑回了唐离宫。锦溪浣碧一干人见我魂不守舍的进来，跑得珠钗松散，鬓发皆乱，不由惊得面面相觑。
小主怎么了？
浣碧眼疾手快地斟了茶上来，我一口喝下才缓过气来。
甬巷的雪垛旁边窝着两只猫，也不知是谁养的，一下子扑到我身上来，真是吓坏了。
小姐自小就怕猫，一下子见了两只，可不是要受惊吓了。佩儿，煎一剂浓浓的姜汤来，给贵人驱风压惊。
宫中女眷素来爱养猫，那些猫性子又野，小主身子金贵，可要小心。小主可许下愿了？
我点点头。
嗯，许了三个呢，不知道满天神佛是否会怪我贪婪。
锦溪端端正正行了个大礼，笑容满面地说：
恭喜小主，常言说猫带吉运，小主许完愿便撞见了两只猫，可不是心愿一定得偿的吉兆呢。
我微微一笑：
什么不好的，到了你们嘴里都是好的。如真能量我这些心愿，被他吓一吓又有何妨呢？
说着让晶晶端了水来，重新为我云面挽髻，
换了衣裳，坐下打马吊。心思一定下来，心下不免狐疑，今日后宫夜宴，并没有宴请外臣宫戚，除了皇上以外，再没有别的男子能出入后宫。
团龙密文乃是上用的图文，等闲亲王也不得善用，莫非倚梅园中的内人？幸好脱身得快，否则入宫后的一切筹谋岂不是白费了？
锦溪和小允子察言观色，见我有些懒懒的，故意连着输了几把哄我开心。我推说身子有些不爽快，先回了房中。锦溪跟了进来为我卸妆。
锦溪，今日后宫夜宴，皇上皇后可曾请了他人来？
按惯例几位王爷也会来。
哦，
锦溪口中的王爷是先皇的大皇子岐山王玄洵，三皇子汝南王玄寂，六皇子清河王玄清和九皇子平阳王玄汾。
你可知几位王爷的性情如何？
岐山王是现在的亲人太妃所出，是先皇长子，汝南王乃于鄂夫人所出，天生臂力过人，勇武善战，立下不少军功，甚得皇帝的倚重。
听说清河王自幼甚得先帝宠爱。
是，清河王聪颖慧杰，他的生母是先帝最宠爱的淑贵妃。
就是先帝驾崩后自请出家的那位贵妃。
淑贵妃出家后，清河王便由当今的太后抚养长大，皇上对清河王很是器重，只是清河王独独不爱政事，整日与诗书为伴，器乐为伍，笛声更是京中一绝，人称自在王爷。
哦，平阳王是不是还小？
平阳王是先皇幼子，如今才满13岁，因为生母出身卑微，平阳王是自小由五皇子的母亲庄和太妃抚养长大的。小主，今儿个怎么想起问这个了？
入宫前都是一家人守岁，不晓得宫里是什么样子，都来什么人，随口问问。
时候不早了，奴婢伺候小主歇着吧。
好。
迷迷糊糊睡到半夜间，我突然惊觉地坐起身来。
糟了，小象！
我在梦中惊醒，心中惴惴不安，也顾不得夜深，立即遣了京青过来。
你去倚梅园看看我挂着旗服的小象还在不在。
嗯。京青一走，这个唐离宫都被惊动了。锦溪立刻进来问，
小主可有什么不适？
不爱的，只是做了噩梦惊醒了。
过了许久，仿佛是一个长夜那么久，京青终于回来了。
回小主，小象已经不见了，怕是被风吹走了。
什么？
我心中霎时如被冷水迎头浇下，怔怔的半天也不出声。
想来是小主的小象太好看，神仙看了都欢喜，就收了去。奴婢可是要恭喜小主了，神仙受了小主的恩惠，自然是要多眷顾小主的。
小主要是喜欢那小象，叫小允子再捡就是，咱们挂在自己的宫里，这样神仙就能找到小主，让小主的身子快点好起来。
留住的嘴是越来越利索了。好了好了，我没事了，天色不早了，你们都回去歇着吧。
众人离开之后，我强打起精神安慰了自己几句，也许那小象真是被风刮走了，或是哪个宫女见了精致捡去玩了也不一定。话虽如此，心里到底是样样的。好在日子依旧波平如镜，不见任何事端波及我唐离宫。我依旧在宫中待着静养，初一日的和宫朝见也被免了去。一日用了午膳，正在暖阁中歇着，梅庄挑起门帘进来，笑着说，
有桩奇事可要告诉给你听听。
这宫里又有什么新鲜事儿？
皇上不知怎的看上了倚梅园里的一个姓于的石花宫女，
前几个封了更衣，虽说是最末的从八品，可是比起当宫女也是正经的小主了。
我拨着怀里的手炉说，
皇帝看上宫女封了妃嫔，历代也是常有的事儿。顺臣太妃不是？
眉庄看我一眼，我笑了起来。
偏你这样谨慎，如今我这里是最能说话的地方了。
眉庄低头抚着衣裙上的绣花，神情有些落寞。
如今皇上可是很宠她呢。她很美吗？
不过尔尔，只是听说歌声甚好。
我微笑不语，小手指上三寸来长的银壳镶米珠护甲不住地碰在手炉上。半晌，我对眉庄说，
皇上也是一时的新鲜劲儿罢了，再说了，即便如何宠他，组织宫女进妃嫔只能逐级进封，一时也越不过你去。
这个我知道，只是玲珑心里到底不快活。
玲珑还是无宠吗？
眉庄点了点头。
嗯，入宫那么久，皇上还未召幸过他。唉，别人成宠也就罢了，偏偏是个身份比他还微贱的宫女，他心里自然不好受。
想到临近宫那一夜独立封禄中的玲珑，他对哥哥的情谊，怕是他与我一样想要蓄意避宠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宫斗情感小说剧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之《承欢》，剧本改编袁婷，演播导演宋娟，后期制作侯新全，剧中主要人物甄嬛由宋娟饰演，玄灵由王秋明饰演，沈眉庄由张碧玉饰演，安陵容由张歌饰演，皇后由王欣饰演，华妃由喵喵饰演，崔锦熙由刘以彤饰演，解说任怡杰。本剧内容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友情提供。听众朋友，本集《后宫甄嬛传》第一部之《承欢》播送完了，请您继续收听下一集。